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雅慧，欢迎收听亲师关键字。今天要谈的关键字哦，就是亲师合作。在这个时代，是学校很多，学校的特色也很不同哦。那每一个家庭的小孩也生得很少，其实家长跟学生都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择学校的重要性，有时候不如遇到一位好老师哦。因为就算你进入一所很创新的实验学校啊，或者是说很难考的私立学校，但是假如在家里家庭教育没有办法配合学校的教育的价值跟理念哦，其实也会让孩子在学校跟家庭的生活中间觉得很断裂哦。所以做家长的应该都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假如我们在孩子上学以后可以遇到一位可以欣赏自己孩子的优点，而且又能引发他学习动机的老师，真的会觉得是好像上辈子有积德哦。那老师们呢，若是能遇到体贴而且又可以支持的家长，然后一起看着孩子的进步，其实也是当老师人生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其实常常谈很多亲师沟通哦，但是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我想要正面的来谈一下亲师到底可以怎么样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现场来宾哦，是亲子天下的老朋友，是畅销书作者林怡晨老师。我们先请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雅慧好，大家好，我是怡晨。
Hey， 怡晨老师好哦。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怡晨老师哦，虽然很多听众都对老师很熟悉哦。怡晨老师呢，目前是在彰化县的国小任教哦，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者，还主持 Podcast 节目《小学生诊疗室》，还是三个小孩的妈妈哦。所以所有的人呢，其实见到怡晨老师呢，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会问，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情哦？而且呢，最近啊，老师哦还即将在亲子天下推出有声课，林怡晨的48堂全方位教师课，用听的内容来协助教育工作者都能成为一个更棒的老师哦。那我抢先听了部分的课程，觉得有很多的内容都很值得家长还有值得老师们分享，所以今天邀请怡晨上节目，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心得。那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想要先请教怡晨老师哦，就是老师之前在亲子天下出版的书啊，从读到写或是小学生行事历，其实这书的主要对象都是家长，那当然也有老师。那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哦出版一套有声课，而且这个课的目的是要陪伴现场的老师？那怡晨老师，你看到现场老师在此时此刻遇到了哪些的挑战还有困难？
好的，谢谢雅慧。其实在之前我本来是比较习惯是以文字来述说然后来陪伴，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时代越来越快速，那亲子天下的伙伴就提出说，诶，有没有可能是用一个声音来陪伴？因为其实很多的内容跟很多的地方是文字可能到不了的地方，尤其在现在我觉得像疫情之下，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太一样，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很多的价值观加上很多比如说同温层，然后不同的多元价值都越来越被尊重，在这样子比如说家长啊或者是不同的教育议题，然后家长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的抬高或者是不断的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就听到亲子天下的伙伴提出这样子的需求，我觉得诶，如果可以有一堂课用声音来陪伴老师，然后可以到达比如说长时间的陪伴抚慰或者是对话，或者是甚至可以就是从之前小学生年度学习行事历之后很多老师的问题，可以在这个有声课程来做一个统整跟整理，然后用声音的陪伴这个方法，我觉得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可是制作之后，因为我一直希望我的课程也好，或者是书籍也好，或者是我的创作也好，真的可以带给读者或者是听到这些声音的人，可以真的帮他们省下很多的时间，所以我都会希望比较可以系统化，那也是希望说可以在这样不断时代变迁，然后很多价值不断快速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力量提供大家做参考。
其实刚刚怡晨老师讲了蛮多的，就是这一堂里头很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跟支持哦。所以也想要请教老师，就是其实老师的情绪困扰不只是怡晨老师刚刚描述的，它其实现在是一个集体现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哦。就是在113学年哦，教育部要拨给老师免费咨商的这个预算哦，比112学年要成长10倍哦。那时候部长他是非常阿萨利的就答应增加这个预算，这可见其实现场是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其实我们在看国外相关的媒体也是非常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老师的情绪的困扰跟老师的情绪的压力。我自己很好奇，我自己不是当老师，怡晨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老师的这个工作他的情绪的压力跟挑战特别的困难，他跟其他的工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好，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同事有很多比如说亲师冲突，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曾经就有一个老师，他对一个孩子就是会非常的受伤，他会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就一直会讲谎话，比如说上级长官也好或者是其他同事也好，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会觉得说那就是孩子啊，那就是很正常的啊。可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老师的那个角度去看，其实他并不是说单一事件，他是接到这个孩子之后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家长沟通，然后也跟这个孩子详谈，然后每天每天每天是日积月累，累积了很多很多天，所以他其实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所以跟其他的工作来说，也许我们跟其他同事可能有些冲突，可是我们可能他是大人我们是大人，我们可以保持距离。可是当一个老师他在面对一个班级里面将近20个、30个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希望这个孩子有进步，你是对他是有期许的，然后你也投入你的心力，然后也投入你的爱，然后会可能不断不断的受伤，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只有老师跟这个孩子彼此之间。所以我们常说其实老师很像是在教室里面孤独的国王一样，甚至隔壁班老师也没有办法感受，就是非常的了解这个老师他经历过这样长时间不断的失望，然后在努力在不断失望的这个过程。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只有面对这样的孩子，可是事实上我们可能还要面对这个班级里面不同的家长，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可能有些家长他会希望我的孩子他的学业成绩要好，有些家长甚至会觉得说那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快快乐乐成长就好。那我举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也在不断不断的调整我自己跟挑战我自己。像我踏入这个教职之后，诶，我就常常会遇到很多老师来问我说孩子不写回家功课怎么办。那我记得我第一版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第一版的回答就是说哦，我们会先看孩子的能力呀，然后看看他可以接受，甚至如果有一些家长有一些意见的话，我们可以适度的对于就是差异化给他不同的作业，可能有些孩子可以写什么，然后有些孩子可以给他多元的一些作业。我刚开始是这样子回答的，可是最近我就发现诶，不行诶，很多的答案已经慢慢随着不同的家长，我遇到的不同的家长跟不同的学生的组成不一样，这个答案已经不是最佳解了，但要不断不断的调整。因为我最近遇到的家长他的意见是说，老师我不要差异化的作业，因为我的孩子如果只有写小小的作业，我会担心他要面对其他同学的眼光，所以我的孩子不想要写太多的作业，我要求全班同学也不要写太多的作业。所以就变成说你面对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这个价值观会不断不断的改变，其实你面对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价值观，你要随时去修正去改变，甚至你可能要去思考诶，我原来认为是应该是这样的，也许就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我最近调整的就是希望诶，我的作业量我要怎么样去调整适合我这个班级，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跟家长不断的沟通当中，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可能也不想要跟你沟通，你又要该怎么办。在这样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当中，你会发现你原来认可的相信的甚至你坚持的信仰的完全都要不断的调整。在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老师他的面对的压力其实蛮庞大的，又加上可能学校也会希望说诶，这个班级的学习辅助诶，为什么有什么可能没有达到应该要有的成绩，然后又加上可能我们需要有多元的 活动，但是进度上面又加上孩子他原先的一些能力上面，所以每天每个老师，我算过大概都是有几百件事情同时在奔跑当中。他在今天的方格奔跑，但是他隔天又有既定的进度要达成，在多方的价值交叉，然后不同调，老师要在试图在这个过程，在一个班级30个学生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情绪调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真的，哇，这样听起来好可怕哦！就是你们上班的时候处理的是人，下班还要处理的是家长，也是人，然后还有同
对，
事这样子，而且这
对，
些处理的这些人都是你们不能放弃的，不像我们在工作上，假如遇到讨厌的同事或者是讨厌的老板，你就公事之外就不用理他们就好了。可是你们又不能放弃你们教室里的任何一个孩子，这样子。
每个孩子遇到了就是代班的话，就是2年嘛。对，又不能说哦，我就先放下不管，因为这就是已经是2年的一个承诺在。
那以晨老师可不可以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呢？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就真的可以成为亲师合作伙伴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家长？到底家长可以做什么事情？怎么陪伴学生？然后假设有事情想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怎么样的提问是真的能够最帮助孩子，又能够支持老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家长，然后我觉得老师也是人，就是不同的家长，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遇到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会相信其实是一个缘分在。所以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家长，我就会先去看，诶，这一位老师他的大致上的价值观，就是跟我相不相符合。当然不能说，就是比如说两边南辕北辙，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常常会有很多很多细项会觉得，诶，怎么会是这样？那如果说大致上如果是跟这位老师是 OK 的，那如果是小地方的话，那我就会站在比如说正向或者是提出疑问的方面，感谢老师的付出，然后提出我们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一个可以协调、可以共好的一个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以是两边，不管是对于老师也好，对于家长也好，或对于学生也好，是三赢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往前进。那我自己对家长现在的期望就是越来越低，我自己会有一个保护机转，因为我会发现，当我对家长的期望越低的时候，当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受伤会比较少。所以，我其实对现在对家长的想法就是，我只有希望说，家长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意见的话，可以用一些方式跟我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长可能是在孩子面前可能批评，那我就会觉得比较可惜。因为并不是说他批评我，而是他如果在孩子面前批评的话，其实你就是以身作则，告诉孩子说，这边有两套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当孩子到学校来的时候，他就是比较不轻易，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跟着老师的方式走，而且孩子的心里面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全部推翻老师所有的努力。对，我当然也不会说非常奢望，希望说，诶，家长事事项项都支持老师。我觉得如果当我们知道沟通，了解老师出这样子的作业，或者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者是这样的教导之下，我们可以先去思考，或者是询问这老师的用意是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可以认可，那我们就是配合。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我们应该是寻求其他可以让彼此了解彼此的想法的方式，然后可以找到中间可以共好的可能。那我觉得这样子，在这么快速而且想法纷乱的年代之下，我们才有一个可以非常安稳的，然后也可以安定的带着孩子往前走。
其实以晨老师这个提醒非常的具体，也很重要哦。就是刚前面有讲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处在一个断裂的一个价值，就是在学校里头，好像老师讲的是一套，可是回家以后，爸妈讲的又是一套，或是爸妈假设在孩子的面前批评老师，也会让孩子觉得无所适从。那到底这个老师讲的话，我可以相信吗？而且也不是一
对，
个更好沟通的一个示范。就是其实孩子都看着父母的身教，其实比言
对，
教还要关键。其实老师我觉得也是啦。 这下面一个问题也想要请问一下怡晨老师的观察。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2020年疫情之后，整个台湾大概有一年多的这种三级警戒，就是隔离的状态。其实我们看到蛮多幼儿在发展上，因为这段期间刚好你的语言啊跟情绪的发展其实都很关键，可是很少有机会出门，或者是说沟通的时候都戴着口罩，甚至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戴着口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迟缓通报的比率是增高的，然后还有孩子的情绪，在学校现场也很多老师提到情绪上有很大的困扰，可能也跟提早使用三 C 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晓得怡晨老师有没有在现场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耶，因为我会长期记录自己的教学跟比如说行思，所以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每隔五年我出的作业量跟作业的难度就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后面比如说这几年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就是可能一二年级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各项的能力上面比如说很多老师，像我们很多一群老师，其实从以前比如说我们会钻研可以怎么样创意教学，或者是可以怎么样进行读写，以前的研究的议题可能是偏向这方面，但是这几年我们研究的议题可能就是比如说特教的方面，或者是学习障碍、聆听能力、说话能力、情绪辅导、或者是社交能力，或者是孩子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或者是萨提尔，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着重的目标就慢慢迁移到这里。那仔细去记录每一堂课我们实施教导就发现，现在一堂课里面可能教学的时间并不多，比较多的都是处理突发状况，或者是指导孩子找到他的部本，或者是协助孩子整理书包，或者是协助孩子整理打翻的菜肴啊，或者是他的水壶啊，或者是跟家长沟通孩子的饮食习惯啊、卫生习惯。你会发现从以前我们很多文章也好，或者是我们教师团体大家在讨论的，现在慢慢都转变成这样，或者是就是讨论怎么样跟家长沟通。所以会发现我们以前很轻易可以进行的教学，可能好，我们五分钟把数学附件撕下来，一文课很快的把纸对折，现在没有办法，就是现在需要的时间需要更长。学校也会因为这样，比如说我们学校因为这样前几年就特别在社团里面纳入了律动课程，让孩子可以学习肢体开发。很多状况比如说像学校有游泳课，那你会发现有些家长就是不愿意让孩子进行游泳课，是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有办法更换泳衣，或者是有一些校外教学家长可能不愿意孩子去，因为家长会担心孩子的体能是不行的。那这些不一定只有发生在低年段，甚至中年级跟高年级。那我们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比较讶异，这几年就慢慢去调整，因为那是可能是疫情底下还有学校家庭风貌的改变，就只能比较往积极的面去想说，好，现在追究问题发生大概是有一点底，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可以怎么样去因应，所以就是不断从教学或者是从学校面去调整。
哇，听完怡晨老师的现场的观察，我觉得身为老师或是身为家长可以松一口气，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我的孩子有这样的状况，这可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集体现象。不过怡晨老师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当我们觉察到这可能是现在孩子的一些挑战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对策。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分享，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听完怡晨老师这个线上课的一些收获。我自己觉得这线上课有几个特点我自己听完，我觉得第一个关键就是每一集很短，好像没有注意到其实就已经听完了。然后第二个关键就是我觉得听完以后马上就可以用。第三个关键就是其实怡晨老师很多的这个提点他其实真的不只是治标，就是贴一个 OK 棒贴起来，我觉得都还有很深的脉络，那这个背后都还可以培养孩子更大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到那个怡晨老师就是开学准备的这一堂课也是短短的，他就是提醒老师们怎么样可以带孩子做开学的收心准备。然后怡晨老师就说其实可以拿出学期的行事历跟孩子一起看 然后让孩子看看除了每天功课表的上课之外啊，比方说什么时候是运动会啊，什么时候是什么活动啊，这样子。然后其实孩子就会知道好像这个学期不止上课，还有蛮多可以期待的事情哦。我觉得这样子的带领，我觉得它是很像我们在工作上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看法，就是你让他看到全景，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这样子。还有第四个关键就是，我觉得一晨老师当然因为自己是资深老师哦，所以非常了解现场的痛点。比方说也有一堂短短的课就是提到电访家长的注意事项哦，我觉得很好玩。一晨老师就有建议说，比方说有些地区啊，或许这个地区的家长们都会看八点档哦，所以你就不要八点的时候打去哦，免得家长就没有耐心跟你说话，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提醒哦，都很细腻又非常的实用，就真的是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你明天可能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要请问怡晨老师，你怎么看待教学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怡晨老师本身就是老师啊，当然教学就很有经验，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是怡晨老师其实除了当小学老师教小学生国语数学这些，其实怡晨老师在当老师的生涯当中，这些作品都不断在分享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老师，怎么样去升级，怎么样去变身，怎么样去适应环境哦。而且好的教学其实要了解你的教学对象的痛点，而且又能够有很多的实例让学生一听就有感，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那很多人在专业上很厉害，但是你要去把你的专业去教给别人不一定可以做得很容易。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很想请怡晨老师，可不可以尝试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做一个厉害的教学创作者？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哇，真的是看到的时候会眼睛一亮。其实我自己蛮感谢我的生命历程，刚开始是我的生命历程，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那因为就是我们家境中落，所以我就很需要那一份奖学金，所以很多同学那时候同学都会来跟我借笔记，甚至我就站在讲台上面不断的教他们。所以在每一次教学的那个经验当中，我就会发现啊，其实有时候你讲得很清楚他不一定会接收得到。那后来到后面去考教甄的时候，考完教甄，虽然我已经考完了，可是我大概有大概15年的时间都在帮别人考教甄，就是重新又归零。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时间，除了会很感谢自己已经考上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就是每年教师手册拿出来，然后就要面对前面准老师怎么样带他去看这些教材的脉络。那到后面因为这20年当中不断的在演讲，其实我觉得演讲就是一种很好的输出，你需要把你教的做的然后有系统的非常的清简，或者是用活动输出让台下的老师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每一次演讲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学校规模不一样，可能是小校，可能是中型的学校，甚至是大校，甚至于可能是硕士生师培生，甚至于那时候有对国小国中，就是每一次的受众都不太一样，所以你都要慢慢去微调。那这样子这么长的经历，这样十几年来我不断的写部落格，不断的记录我自己的教学，不断的读，然后取到别的老师可能很好的经验，怎么样转换成我的学生的经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文字跟影音跟音档的资料。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后面接触到 TFT 的老师，他们是一群完全是空白的纸，就是白纸，就是有一腔热血要到现场去。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教而已，是他们会不断的问我问题，会告诉我他们现场遇到的孩子的样貌，然后跟可能是他的那个背景，然后跟他的痛点，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他教学可能遇到什么挫折，然后遇到家长怎么样，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一个小小的个案研究。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也不可能说我每一件事情都会，可是我很珍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去聆听每个老师的背景，然后去抓到他的脉络，那我就会去给他提一些建议，包括这一堂课里面也是。这个建议就像刚刚雅慧说的，他并不是说就是 SOP， 因为人的事情不可能有 SOP， 所以我会先分享我可能是会怎么样怎么样做，老师如果你是在大型学校可能要注意什么，如果你是 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什么，我会提供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树状的结构。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学习一个课程或一个专业并不是只有上线上课或是聆听课程就可以得到，所以我在后面也跟亲子天下的伙伴讨论，我就会提供课纲或者是延伸书单，更重要的是我会希望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就会有提供比如说你可能提出一些问题的表单，那我们之后会有一些面对面或者是可能再提供音档跟文字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堂课我真的是很希望就像是我在写从读到写的那一本书一样，就是如果是针对老师的话，我自己希望我自己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一个、哦、我很厉害的角色，而是我会希望提供我这样一路走来我可能遇过很多的困难，甚至可能家长希望换老师，或者是家长投诉，或者是同事来拍我桌，那这样子这样一路走来我看过的很多点点滴滴，包括学校可能老师之间有小团体，或者是两边行政教学互不相容，那这些可能我之前没有写在书上面的，我这一次就全部都把它录在音档里面，包括可能学校请你当行政工作你可能不想要，那这个问题的脉络在怎样，你怎么样提出跟上面沟通的范例，我就希望把我这样知道的这所有点点滴滴把它放在音档里面，当然也不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唯一的解，而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些脉络知道这些我遇过的困难，或者是我从很多前辈老师还有很多演讲的时候遇过这样子几百场的老师给我的这些问题里面，也许你可以看到诶，这样整个事情的全貌之后，然后可以比较笃定的找到你想要的方向跟你该怎么样做的决定。
嗯，
我希望这个课程是这样的，因为教学其实没有唯一答案或者是标准答案，甚至在这样子时代底下其实也没有，可是我希望就是可以借由声音达到这样一个陪伴，然后让你看见之后，我也非常乐意可能有后续的一些交流的机会，希望可以提供让大家可以稳定，然后可以知道自己的路可以怎么样往前走。
嗯，怡晨老师刚刚做了非常好的总结哦，就是这个48堂全方位的教师课其实不是怡晨老师当一个老师的标准答案哦，其实是怡晨老师自己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历程哦。而且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怡晨老师就说时代真的变化的非常的快，其实过去自己觉得是怎么讲，觉得是标准答案的事情其实很多都一直在被推翻哦，
被打破，
对，其实是一个自我怀疑的历程哦。那但是我想这堂课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不孤单哦，不管你是老师还是你是家长，遇到的困难你遇到的挑战你遇到的挫折你都不孤单，就算像怡晨老师这么努力学习，他也都遇过跟你一样的问题或甚至比你更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面对然后一起来对话哦，在这个时代成为彼此支持彼此的力量，然后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老师哦，自己心目中的好老师。那非常谢谢怡晨老师。
谢谢雅慧，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亲师关键字，我是陈雅慧，亲子天下和翻转教育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收听哦。那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请给我们五星的评价，假如您有任何对节目的许愿建议都欢迎在许愿池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亲爱的老师，您最近好吗？有烦恼有苦水想找人说一说吗？翻转教育 Podcast 全新企划树洞说心事，邀请您分享心情故事，请让我们和你在一起聊聊您的烦恼，邀请您前往翻转教育网站的教师树洞讨论区分享您的心情故事，也欢迎来信至翻转教育信箱，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